这么短的时间内作案五起，全是电脑包。
这个连环盗窃案，这个案值也比较大，已经近10万余元了。
旅客用自己的身份证刷完以后，准备过闸机，闸机门打开的时候，他紧贴着这个旅客尾随，然后通过闸机。
查不到的乘客，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你好，南京刑警支队，请讲。
2021年7月6号的时候，我们这边接到这个旅客报警电话，称自己乘坐高铁的时候电脑包被盗了。当时打电话的时候啊，林某呢也确实很着急，因为电脑可能价值7000多元，但是呢里边有很多这个公司的这个资料报表什么的，这些资料还是挺重要的。
接到报案以后呢，我就立刻迅速安排了这个我们的侦查员前往列车沿线以及列车上面进行一个调查走访。
因为现在这个治安秩序是比较良好的，列车上呢，尤其是高铁列车发生盗窃案件的这个概率还是很低的。现在列车上会存在很多这个错拿或者是自己遗忘的这种情况。
如果是错拿的话，会有旅客发现自己的包被错拿了，会跟我们列车工作人员反映。但是呢，这个趟列车从一直到终点都没有接到这种旅客错拿的这种报警信息。
另一方面呢，是这个熟人作案，有同行人可能会对他的这个财物啊产生了一些这个见财起意。还有一种呢，就是偶发性的这个作案，就是正常人员起了这个贪心的小心思，把这个财物给他盗窃盗走了。我们联系了一下这个失主确实没有同行人，我们就把熟人作案这个事儿排除掉了，就是事实证明这个确实不是错拿，应该是这个盗窃。因为沪宁城际上它的这个高铁线路是挺多的，就和公交车一样，每天呢有几百趟车在来回，它如果安装全部覆盖监控的话，它的这个监控的信息量会特别大，就是现有的这个手段呢很难能够把这个数据完全支撑起来，无法全部存储起来，所以就导致有一些列车它无法监控全覆盖。
前期开展几项工作吧。第一个，台山这边啊，车厢里面是没有监控的，这个沿线的几个站的进出站站台，包括这个地道啊，都要有监控，尽量这个监控时间要把它拉长一点。第二块是红号这块，这个作为旅客的走访，主要是后面这个两排，后面2到3排吧，这个旅客，打电话跟人家沟通一下子。电话沟通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客气一点，好吧？如果说有什么线索的话，就一定要跟这个失主要跟这个旁证啊要见面的。
好的，好的，明白，好。我是南京铁路万寿乘警支队民警，我有个事情要向你了解一下，你是不是于2021年7月6日乘坐由南京开往上海的高铁585次列车？
我们通过这个铁路实名制信息排量的数据分析，也确实没有发现这个列车上有比较可疑的这个人员。这个数据量还是挺大的，因为每个车站都会有这个旅客的上下车，每个车厢呢也有这个旅客上下车，所以这个涉及的人员还是挺广的。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确实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进展。2021年8月4号，我们又接到报警，称自己这个电脑包被盗了，里边也是有一台手提电脑，这个就引起了我们的这个重视， 因为他的这个作案手法以及这个案发时间、案发车次以及案发地点都是比较相似的。紧接着8月6号、8月7号、8月9号又连续爆发了多起这个手提电脑被盗的案件。一是丢失的东西呢都是这个手提电脑，第二呢发生的区间呢都是南京在上海区间，第三呢就是案发的这个车次都是没有这个监控的车次。
这么短的时间内，作案五起，我们通过分析啊，因为全是电脑包，我们分析应该是同一个人或者是同一个团伙所为。
我觉得这个嫌疑人啊，他的作案区间应该集中在常州、无锡和苏州这一段。
那就是说，他可能在常州到无锡到苏州之间作案，然后及时从列车、从车站逃窜。通过这个连环盗窃案。这个案件案发的这个案值也比较大，已经近10万余元了。这个嫌疑人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有经验的，毕竟这么多案件嘛，可能这个团伙作案的可能性会稍微大一点。我们当时是往这方面猜想的。
从这个7月6号起啊，我们呼林县发生这个第一起这个电脑包领取案，连续发生了这么5起，我们现在也判断不了是个人还是团伙所为，但是他的这个作案的手法，包括作案的时间段都非常的相似，我们决定成立专案组，把这几起案件并案进行侦查。现在谭岩呢，你抓紧时间跟这个沿线各站的这个派出所联系，看能否调取进出站口以及进站的闸机口，以及站台的相关的公共视频。这个张鑫呢，你回头要到这个我们情报中心啊。调取相关人员乘坐车次的在同一个时间段这个我们具体的呼林县车次的人员的信息。
第一个小组呢是主要负责这个监控的调取与分析，调取了这个沿线各个车站的进出站、检票闸机以及站台的这个监控进行这个监控分析。第二个小组呢是进行这个实名制的研判。第一个案件发生之后呢，我们调取的实名制只是案发车厢以及它临近这个车次的。这次呢，我们这个大数据的分析呢，就不局限于案发的这个列车以及这个车厢了。我们把整个所有的数据分析呢，放眼于南京到上海这个所有的这个旅客，通过这个海量的数据进行分析研判，看看是否有这个嫌疑人。第三个呢，我们小组呢是负责这个电话走访案发车厢的这个旅客，看看是否有目击证人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有效的线索。第四个小组呢，我们派出了这个便衣民警，深入到这个案发的这个车厢以及案发高频率的这个列车上进行这个便衣跟踪，看看能否发现一些这个嫌疑人或者是一些可疑的情况。令我们侦查人员没想到的是，8月12号、16号以及8月23号，就连续发生了3起这个手提电脑被盗的案件，让我们感觉很惊讶。这个犯罪嫌疑人真的是十分猖狂，正在这个我们正在紧锣密鼓的侦查过程当中呢，他又连续作案。
这个人怎么了？怎么回事？
这估计是没有补票的吧？
逃票的。
不过现在像背这种大编织袋的还比较少
了。是，很奇怪，这个人干什么的？怎么背这么大个编织袋的？
在观看监控过程当中，发现呢，8月23号有一个监控视频很可疑，在苏州出站的时候，有一个背着这个编织袋的一个男性乘客。被这个出站口的工作人员拉住了，拉住之后呢，是他应该是没有买票，然后被工作人员叫回去进行补票。
工作人员还在纠缠，去补票了。
这个背大编织袋补完票了，出来了。
补完票出来了，这是跟人逃票的。不过他这个大编织袋还挺奇怪的，现在没什么人背这种大编织袋的。
因为这个户籍程序上，这个乘客呢，可能都是一些在公司上班的，背着这个编织袋的也比较少，所以呢，我们这个侦查人员呢，对这个人员这名人员呢，稍微留心了一下。
这边有个背大编织袋出站的，看到没有？
哎，这个人是不是和我们前面看到的人是一个人？
对，编织袋还是比较像。现在因为背这种编织袋的人还是比较少。
是，你暂停一下，我们看一下。
大熊。
嗯，
是他。
是的，这个黑色 T 恤啊。
在后续观看这个常州包括无锡上海各个车站的监控当中呢，我们的侦查人员呢又发现了这名男性乘客，但是呢他是背着这个不同颜色的编织袋，这个就让我们很奇怪。
这个人是不是从出站看到了那个背大编织袋的那个人？
哎，好像是。
但他现在没有背编织袋，只是背了一个双肩包。
没有编织袋是吧？
哎，
暂停一下，暂停一下。这个人露脸了。
刷了身份证，赶紧查一下他的那个身份信息。
好的、我记录一下这个时间点，查一下身份信息。
确认了一下这个人的身份信息。他呢是一个盗窃前科的这个人员，肖某，男，58岁，他的祖籍是河南，现在他的前妻是在湖北随州和他的儿子一块共同生活，而他自己呢是长期在江苏以及上海这附近有暂住地，他呢是有过7次盗窃前科，被我们这个公安机关打击过多次。
我们通过这个实名制这个数据的分析啊，我发现这个嫌疑人肖某呢，他是用自己身份证是实名购票的，实名购票以后呢，他是进了火车站以后呢，他是随机挑选任何一张车次，但是他绝对不会上自己购买的这本购买的车票的列车。我们从这个监控录像里面啊，很清晰的可以看到，这个肖某呢，他是在这个闸机附近一直进行一个尾随，进行一个转悠。哪趟列车进行检票的时候，旅客用自己的身份证刷完以后，准备过闸机，闸机门打开的时候，他紧贴着这个旅客尾随，然后通过闸机。对这个该名男子就是高度怀疑。因为这个我们列车上的盗窃的这个案件发生以后啊，如果说对这个嫌疑人进行后期的取证的话是比较难的，如果说我们在列车上面或者在车站进行一个现行打击，就是说抓贼要抓赃，逮到个现行的话他是抵赖不了的，所以说这个肖某当时我们想打他一个现行，就是说我们也派了侦查员进行了一个跟踪，
侦查人员跟踪这名重点人员在无锡站下车出站了，我们便衣民警就进行跟踪，跟踪之后呢，发现了这个人去了一个数码城，在一个大的一个电脑数码城里面，他进行这个笔记本电脑售卖。
对，就这个人。
那手上拿的吧？
列车报嘛，他电脑拿，拿着的嘛。
啊，拿着。有啊，这台怎么样？
这一台。
对。
他走后，我们就假装过去和这个老板攀谈，想购买一个笔记本电脑，想购买一个二手的笔记本电脑，问老板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当时这个老板也比较热心，把他这个刚收购的这个二手电脑就拿出来给我们看。
我连个鼠标打开看一下啊。
是不是 卖个地址
啊，
就是要看这个网址啊。
对。然后我们这个侦查人员呢，就趁机把这个电脑的这个麦克码记录了下来。通过这个麦克码，我们把这个和发回我们这边进行统计的这个侦查人员手里一比对，发现呢，确实和我们一起案件丢失的这个电脑的这个麦克码是对得上的，从而我们就确定了他就是我们这个连环盗窃案的这个嫌疑人。
就在我们这个在对这个犯罪嫌疑人肖某啊嚣张的这个数码城进行调查的时候，我们在调取这个数码城的监控以及他这个卖的这个电脑的麦克码的时候啊，这个肖某呢他是购买了这个回湖北随州的火车票回湖北老家去了。
嫌疑人肖某现在我们已经锁定了，下面呢我们就对他进行实施抓捕。下面我们把抓捕的分工布置一下，一等奖刘飞立刻前往他的老家湖北随州，对小姑娘实施抓捕。
因为前天的这个案件我在忙别的案子，我没参与，抓捕的时候让我去，后来把这个人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跟这个嫌疑对象告诉的时候，我说那这个人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呢大概两三年前因为他在我们这边实施盗窃的时候被我们抓过现行案件。
谭岩、冯浩、倪涛，你们呢随时做好证人的准备，他们人带回来之后进行审讯，包括晚上看人，你们这边要随时对接跟得上。一会儿你们抓捕组成员换好便装，整理好装备就出发，开始行动。
因为呢他就前妻和儿子啊在住在随州，所以呢他到了随州，我们呢当时就判断他很有可能呢到他前妻的住处去看望他的儿子。
但很巧这个肖某呢是当天呢是到这个二手市场啊去给他的儿子去买一个这个电脑椅。我们应该是在上午10点左右，这个肖某乘坐这个三轮车回来了，然后在他的小区楼下他就正在准备把这个电脑椅搬下来的时候，我们把他当场抓获了。
认识的吧？认识他的吧？南京的。
他看到我们嘛，因为以前被我们抓过，刚开始是有点诧异，没想到我们这么快能够追过来。
上上上，干嘛呢？
我孩子在家，人家今天今
抓紧时间，快点，
今天也考完大学了，
快，
你这样先告。你是不是先可以先把手铐取了？
那你事情，那你事情能讲清楚吧？你能讲清楚吧？这事情跟我好好讲吧。
我能讲的，我跟你讲；我不知道的，就是你怎么说，我不知道，是不是？那
如果把他父亲就是铐在这张带上去，怕就是说对小孩心里有影响，我们又怕他把赃物带回家，所以说呢，本着这个公平公正这个原则，再一个呢，他孩子也是。满18周岁了，也是成年人了，好多事情也要争取去看待吧。
干什么了？有点事。啊，
不对不对，
了解一下，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在搜查的过程中呢，我们在家里面，在他随身的一个黑包里面啊，我们发现呢，有好几部手机以及这个数码产品，像这个数码相机、摄像机，还有大量的这种 U 盘这些东西。对他这个随身背了个黑的双肩包，搜查的时候，我们在里面发现的一个笔记本。都是他自己记录的一些东西， 打开这个笔记本，我们也感到很惊讶，说这个今天心情不好我就上高铁去，心情好我也要上高铁，天气好我也上高铁，天气不好也上高铁，没有想偷这个东西，所以今天心情好我上高铁。这个随后搜查结束以后啊，我把它传唤到这个随州南站派出所的办案区，我们进行那个突击的审查，想这个就是迅速让他开口，但是呢这个肖某呢是有多次的这种盗窃前科，也是很强的反侦查意识，他是拒不交代他的这个盗窃行为的。
借我他为什么要拉我
不是把你喊回去了吗？为什么喊你？你不知道我，你问我。
我怎么知道？
那把你喊回去了。
要喊我回去的话，那就是说逃票啊，逃票。喊我逃票要补票，肯定有补票记录啊。查出来，因为就你可以。
你不问查没查出来，我人家能认得出来你来呀、啊？
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和我们打什么心理牌，不要和我们搞什么心理战，我都懂。通过这各种方式，通过言语上以及行为上来抗拒我们的审讯。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找你吗？
双肩包里面有什么？你背的双肩包里面有什么呢？
有编织袋。
有编织袋。
对。
啊，什么颜色编织袋？
黄色的。
黄色的编织袋，是吧？
黑色的。
黑色的编织袋。你总共有几个编织袋？
我们打交道打了这么多次了，你也别拐弯抹角了，是吧？你自己去卖了几次，自己心里不清楚啊？
把他带回来之后呢，我们审讯了很长时间，不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肖某，审讯就陷入了僵局。在我们侦查员的努力下，他前妻和儿子呢，愿意就是一人出一段视频，想跟他讲几句话，劝他配合公安机关坦白从宽，争取宽大处理。
我现在给你看段视频，你自己好好看一下，自己好好想想。想好了再和我讲。
这次你被警察抓了，事犯比较大，我也感觉挺难受的。希望你这次配合警察工作，提前出狱，比你身体也排好。上学事你不用担心，估计要处理好，好好学习。希望你这次出来后好好找工作，比你年龄也大。
也是，我就恨了你，就是个没有给儿子做，你都不配做一个父亲。你害了我不说，你孩子是你确实害了。
然后肖某呢，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呢，也确实自己这个心扉也打开了。然后开始和我们进行交流了，也主动承认了一些自己的这个违法犯罪事实。这个人呢，因为他的这个形象气质呢还是比较文质彬彬的，让人呢以为就是一个正常的上班族，所以呢他在这个高铁列车上盗窃的时候，其他的这个周边旅客呢就会以为可能是他在拿自己的电脑，把这个手提电脑从行李架上给人拿下来，拿下来之后呢去厕所里趁机装在自己的这个编织袋里边，背着这个编织袋出站，这样呢我们这个通过出站监控呢也就看不到他盗窃的这个电脑，从而呢想逃避打击。拿到电脑之后呢，他自己学过一些计算机的知识，他会利用自己的这些专业知识呢把这个电脑进行刷机，篡改密码，然后送到这个二手电脑商城里进行出售。但是呢，因为现在这个收收二手电脑呢，这些店家呢，他会有个实名制登记，怕这个商家呢怀疑自己的这个电脑的来路呢，他就会在这个电脑里边装一些这个公司的一些报表啊、一些图片啊，从网上下载下来的，伪装成是自己的电脑，从而呢打消这个收电脑二手电脑这个店家的这个疑虑，从而达成他这个销赃的目的。
这起案件的侦破呢，对我们来说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高铁呢，作为我们中国的一张名片呢，要为旅客创造一个安全稳定的出行环境，对我们铁路警察来说呢，就是保证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我相信只要有我们铁路公安在，任何在火车上的犯罪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经过我们侦查人员后续的工作努力呢，被盗的这个财物全部被我们追回，肖某呢因涉嫌盗窃罪被批准逮捕，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